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对俄罗斯发表重大声明，北约秘书长访问美国引起关注。乌克兰国安局指，两名涉嫌杀该国情报官员的俄罗斯特工已经被击败。川普不满日美关税谈判，说日本正在急剧改变方针。哈西特博，美联储翻新装修，若果失职，川普可以解雇鲍威尔。大峡谷两处山火持续燃烧，当局呼吁避开灾区，确保救灾畅通。肯塔基州发生枪击案，疑犯开火袭警之后潜入教堂，多人受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日7月13日发表新闻稿指出，秘书长吕特星期一和星期二将会访问华府，会见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该对外声明没有讲明吕特访问美国的原因。截至目前，川普政府只是向乌克兰发送了由前总统拜登任内授权的武器。而川普在最近接受 NBC 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愿意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川普还预告说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大声明。鉴于北约秘书长和川普之间的融洽个人关系，外界对川普预告的星期一重大声明颇为期待。在7月初的一次访问中，吕特说川普成功推动了32个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达到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还说川普配得上对他的所有赞扬。吕特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表示，他确信川普非常清楚，为了令美国保持强大和安全，美方必须在安全领域和欧洲紧密合作，同时共同努力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星期日13日表示，他们已经击毙了两名俄罗斯特工。这两个人涉嫌上星期四在基辅一个停车场枪杀了一名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这次行动的目标是逮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的两名特工，因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认为这两个人涉嫌参与了上星期在基辅杀害该局职员沃罗里奇上校的行动。上星期四，凶徒光天化日之下在基辅一处住宅的停车场将沃罗里奇射杀，然后徒步离开现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认定这显然是一宗暗杀行动。该乌克兰情报机构在声明中表示，星期日击毙的两名疑犯是一男一女，他们在枪击事件之后试图低调潜藏。不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乌克兰警方确定了他们在基辅地区的行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发表这份声明，表示星期日上午进行了一次特别行动，期间这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小组成员开始反抗，因此被击毙。川普总统星期日13日讲到关税谈判的时候，再次表达了对日本的不满。他说，虽然我们同日本关系非常亲密，但是他们不入口我们的汽车，也都几乎不入口我们的农产品。川普还说，日本正在急剧改变政策。他还提到，根据谈判情况，可能会改变关税率，也都可能不会改变。日本官房副长官吉庆一郎在星期一14日就川普的发言表示，将会继续推进协商，积极寻求达成协定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通过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前后7次访美，和美方官员进行了多轮关税磋商。但是在日本所希望的汽车关税削减这些问题上，双方仍然未能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将会在7月19日前往日本参加2025年大阪关西世界博览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1日表示，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副国务卿兰道在内的代表团将会访问日本参加世博会，他们亦都计划参与相关协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哈西特星期日13日表示，白宫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总署翻新装修工程的成本超支问题，如果问题属实，总统川普 将会有权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哈西特星期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This Week 节目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川普会不会因为美联储总部翻新装修工程成本超支的问题而解雇鲍威尔。哈西特回答说，我认为总统是否决定行这条路，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沃特发给美联储的问题所得到的答复。沃特是白宫行政管理及预算局局长，他上星期就美联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翻新工程严重超支的问题向鲍威尔发送了一份问题清单，要求他作出解释。当 ABC 主持人星期日问到，在你看来总统是否有权解雇这位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哈西特说，这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如果有理由，他确实有权这样做。官方消息显示，截至星期日13号为止，大峡谷地区的两处最为严重的火场，北部边缘附近的白鼠尾草大火和龙布拉沃大火，火势依然强劲，持续蔓延。美国官方的山火通报网星期日上午的最新消息显示，白鼠尾草大火已经蔓延超过40,000英亩，大约是16,262公顷。而龙布拉沃大火已经燃烧了至少5,000英亩，大约是2,023公顷的土地面积。通报网显示，两处的火势到目前为止还未得到控制。消防管理人员呼吁民众避开该区域，以便资源畅通无阻进入现场，有利于控制局势。最新的消息显示，飓风谷消防员正在前往亚利桑那州协助在极端高温下的扑救工作，他们将会同星期日抵达大盆地的综合事故管理6小组的500多名消防员会合，小组还包括空中救援力量。土地管理局 BLM 说，两宗山火都是因为雷电引发。星期日13号上午，肯塔基州费耶特县发生一宗枪击案，导致一名警察受伤，一座浸信会教堂内有多人受伤，枪手已经死亡，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宗枪击事件。根据肯塔基州警察局 KSP 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表的贴文，事件发生在星期日上午11:36，疑犯向一名警察开枪，然后逃离现场，最后去到列治文路浸信会教堂。 KSP 在贴文中说，目前我们可以确认受枪击的警察正在接受治疗，教堂内有多名受害者，紧急医疗服务 EMS 人员已经在现场，疑犯已经死亡。肯塔基州州长惠希尔在 X 平台发表了有关枪击事件的贴文，同时呼吁大家为受害者祈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对普京失望，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九月将会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川普说莫大荣幸。印尼外海规模 6.7 级地震，日本鹿儿岛海域频震2000次。美军同巴拿马警方联合军事演习，防御巴拿马运河。8名中国留学生诈骗美国超过50名长者，恐怕面临最高20年徒刑。南韩医学生结束为期17个月的罢工，仍然有过万医生罢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13号表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话咁系该国急需的军备。他仲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冇信守承诺，同时强调这一笔军事援助费用将会由欧盟全额支付，不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川普星期一将会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他预告会在星期一发表关于俄罗斯的重大声明，外界预料内容将会涉及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和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星期日，川普的政治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未来几日将会有大批美国制的武器以破纪录的速度流向乌克兰。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劳门切尔已经提出一项两党法案，对莫斯科实施制裁。这一项立法将会授权川普对购买俄罗斯的油、天然气和石油的国家，征收500%的入口货物关税。 据法案目前在参议院已经获得85位参议员支持。格雷厄姆表示，这项法案可能会成为川普结束战争所需要的大锤。白金汉宫在当地时间星期一14号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9月17号至19号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将会在温莎堡接待川普。白金汉宫证实，川普这次访问为期三日，将会由妻子梅拉尼亚陪同。而在之前，从未有过美国总统获邀对美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的例子。今次国事访问的邀请信是由查理斯国王发出，由英国首相斯几贤2月份在白宫同川普会晤的时候亲手递交的。川普在读完邀请信之后表示，这是莫大莫大的荣幸，同时对能够在位于伦敦以西的温莎堡下榻一事显得格外高兴。他当时说，那真是太好了。这次访问被视为斯几贤努力保持同川普之间密切关系的举动之一。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星期一14号通报，印尼东部外海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6.7 级地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并没有海啸威胁。这宗地震震央在东部的摩鹿加省图瓦尔市以西大约177公里，震源深度80公里。无独有偶，西班牙外海在当地时间14号清晨7点13分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报道指出，目前还未有人员伤亡或者财物损失的初步报告。西班牙当局亦都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另外，日本鹿儿岛县图加拿群岛海域就由6月21号至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生了2002宗有感地震。气象厅呼吁居民警惕震度规模6以上的强烈地震。巴拿马运河承载美国大约40%的货柜运输量和世界5%的贸易量。川普曾经多次指出，中国对这条运河的影响力过大。为了保护这条重要的贸易航道，美国军方和巴拿马警方近日联手展开一系列的新演习。法新社报道，三架美国陆军直升机星期日抵达巴拿马，降落在前身是美国霍华德空军基地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机场，包括两架黑鹰 UH-60 型直升机和一架 CH-47 奇洛克直升机，为今次的演习拉开序幕。巴拿马国家航空海军服务局副局长帕拉修斯表示，这些演习将会令巴拿马的部队和区域内的国家做好准备，来应付对运河安全和防御的任何威胁。根据一项双边协议，美国士兵一个月之前已经在巴拿马进行类似的演习。这项协议准许华府使用巴拿马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进行训练，而无需建立自己的基地。宾夕凡尼亚州近日起诉8名分散在美国各州份的中国留学生。起诉书内容显示，8名被告自从2023年8月至到2024年2月期间，策划和针对全美国各地的长者展开一种电脑弹出形式的报警诈骗手法，也即是透过虚构的弹出形式视窗警告被害人他们的电脑或者银行账户受到黑客入侵，再诱导被害人向支援单位或者政府组织通报，等被害人信以为真，就派人假冒联邦执法人员登门，声称要协助保护资产，要求被害人将大笔的资金转入特定账户代为保管，来榨取巨额现金。霍士新闻网12号报道，宾夕凡尼亚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1号证实，8名持 F1 学生签证到美国的中国籍留学生涉嫌在多个州份进行诈骗，受害人超过50人，涉嫌的金额高达1000万美元。若果罪名成立的话，个人恐怕会面临刑期最高20年的徒刑。南韩医生协会星期一14号表示，几千名南韩医学院学生在经过17个月的抵制之后将会重返课堂，预计大约有8300名医学生即将返校。 根據法新社報導，去年年初時任南韓總統尹錫月以急需增加醫生數量、應付人口老化社會需求為理由，大幅提高醫學院招生人數，導致南韓醫療保健陷入混亂。尹錫月此舉引發激烈抗議，導致初級醫生離開醫院，醫學院學生抵制課堂，全國範圍內的手術被取消，醫療服務中斷。廣招名額後來縮減，在尹錫月因為宣布戒嚴而被彈劾之後，南韓政府今年三月提出廢除該措施。南韓醫學生協會聲稱，學生決定返校是因為持續罷課可能會導致醫療體系根基崩潰。南韓國務總理金文錫表示樂見這項決定，星期日在面書發文說這是重大進展。不過，除了學生罷課之外，去年還有大約12000名初級醫生罷工，其中絕大多數到現在仍然拒絕復工，意味僵局並未完全結束。